谢谢徐长老介绍我哈。我到一个地方常常说我是北京人，我从北京来，不过这次不是从北京来的，这次是从芝加哥飞过来的，是差不多30年前吧，快30年前从北京来到美国来读书啊，人走过了一条恩典的道路，也是今天晚上想跟大家分享的。那我目前呢，就是刚才向徐长老介绍了，我在海外校园做总干事。说做牧师大家通常都明白是干什么的，说做总干事通常没什么人明白，人家问什么叫总干事，我说总干事呢就是你得干事，星期六了别人休息了你出来布道干事就对了。在海外校园这个机构我们服事主，我们这次也有些杂志带来吧，是吧，有杂志寄来啊，盼望大家也可以拿着去看，那个我就不讲了。今天早上我从芝加哥飞来，在芝加哥等了很久，芝加哥又是风又是雪的啊，有照片为证，有图有真相的我有拍照片啊，很大，到这来一看你们这山花烂漫啊，觉得是你还是这华盛顿 DC 好啊。我在那就很担心会误时间到不了这里，然后呢咱们的这个裴军弟兄啊告诉我说别担心啊，神不会误事的啊，我很佩服他的信心啊。我坐在飞机上啊，飞机终于在跑道上要起飞了，我就想起一个也蛮有名的牧师说的话。这个牧师呢坐在飞机上，他跟几个做生意大亨啊，很有钱的这种 businessman 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看看他们，跟他们说你们知道吗，你们今天能坐飞机都是托我的福。人说我买机票坐飞机为什么托你福，他说因为神让飞机被发明是为了让我们传福音用的。所以感谢主啊，就是这个因为有飞机，因为有这样的现代化交通工具，使我们的距离近了。我们虽然隔着1000多英里啊，但是我们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聚在一起，一起来传扬他的话语，也分享啊他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我也很感恩。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段旧约上的经文啊，经文不长啊，在诗篇上的经文。但是在我们思想经文之前，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到底什么是人生。我们讲这个恩典的道路是讲人生走过的轨迹，到底什么是人生。我们要先思想人生的大问题，在这个大框架之下，我们来想神在我们人生当中的恩典，在神在我们人生当中要带领我们走的方向。所以有这么一个想法，我们要先来思想什么是人生。现在大家都上网，我前些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他就说啊，他说人生啊就是四件事情，这个世界上的说法我想那你们听过，他说人呢就等于吃饭睡觉上班娱乐，是吧，这四件事咱们都做，对吧。然后说人生就是这四件事，然后有人就提意见了，说不光人有吃饭睡觉，他猪也吃饭睡觉。他说猪等于吃饭和睡觉，那如果我们做简单的代数的代换呢，那人就等于什么呢，人就等于猪加上班加娱乐，因为猪也吃饭也睡觉。再做变换，把人减去娱乐呢，把娱乐挪到左边去呢，就变成猪加上班。所以他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呀，得到的结论是说不会娱乐的人就是会上班的猪。这件事肯定是不对的，那这个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在思想人生恩典的道路的时候，要先来思想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人不光吃饭睡觉，人还有对永恒真理的追求。若是没有对永恒真理的追求，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对吗？今天晚上教会有饭吗？我来的晚，教会大家都有饭吃，但是大家不是为了吃那个饭而来教会的，大家是一起要来追求人生当中那种永恒的啊，超乎在形而上的那些东西啊，对永恒的真理的追求。因为人是有灵的，圣经告诉我说人是有灵的活物，人有灵，所以人有对永恒目标的追求，这是特别重要的事情。我们 在这个思想下，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把旧约当中的诗篇第十六篇叫做大卫的金诗，我放在荧幕上。当然我们只读上面这一段和最下面这一段，中间这段我们就跳过去啊。今天我们比较简约的来看一下这块这个两段的经文，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请。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讲到恩典，讲到好处是在神里面的。我们再讲，再读一下最后这一节，第十一节，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前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最后一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人生中要寻求的是什么？要寻求的是那位至高无上的神，要投靠他，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当我们寻求人生的益处的时候，我们要到神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造物主的面前来寻求。然后下边这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段话当中呢，有一个字，有一个词组叫生命的道路。这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一次用这个词组啊，在这边用的时候特别重要，就是让我们来思想人生的道路的问题。人生的道路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啊，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恩典的话，要走在神所指示的道路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来思想的。我接下来有一段小的视频，我不知道能不能放出来。我们同工电脑里的声音能放出来吗？放不出来就算了。如果能放出来，你有插那个，你有插 audio 吗？可以放。我临时给他们一个难题。对，你把。如果是标准的那个。啊，你用这个放啊。这个放恐怕大家听不见。就好主意。这个可以。但是这个不是我的 video， 就回到我的 PowerPoint 里边去好了。这个我们下次再看好了。回到我的 PowerPoint 里边去好吧，你把它停了就好了。我的 PowerPoint 再把它放出来。因为人生走过的路呢，有很多的轨迹。这段 video 呢，让我们回来想，特别是让我想，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所走过的路。这里边有我们唱的诗歌，有我们唱的歌，还跟不是赞美诗，但是有我们唱的歌。我的 PowerPoint 找不到了吗？哇，它丢的倒快。所以这个技术也常常是会遇到挑战呢，虽然能飞来，但是不一定能放得出来。好，你就放我的那个就好了吗？你把你刚才放的那段那个 video 把它停下来。好，行，你回到 PowerPoint 里边去就可以了。好， play 它，就是。好，我们来看下边这一段。难道没有吗？他不听我的话了，我有点后悔这个主意了。 好，好像你的电脑放不了我的 video， 不要紧，我们就不管它吧。啊，来了，一个美国的农民进了城，他在大街上看到了一个东西，我们都认得。他也学着医生的样子，把它挂在自己的耳朵上。于是他听一听。
让我们荡起双桨。
这个歌大家会唱吗？听过吗？再听听，这根电线杆子会有什么声音呢？都听过了，最后要听哪里呢？他想到了自己。俄罗斯书的经文讲到，最重要的是基督在你的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都知道，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人生中最蒙福的事情啊！刚才我其实是在网上，我看到了一段美国人他们拍的这样的视频，我把他的声频那部分地方换掉了，换成我从小到大听的东西。我盼望有些人听到一些自己熟悉的歌吗？也挺熟悉的。你如果不仅听到，而且你小时候唱过，说明你跟我一样老了。我记得那是好多年前了啊，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我读大学2年级。那个时候呢，人还没有这么多互联网的东西可以看，没有这么多电子的新媒体的东西可以看，我们都是看杂志，看纸质的这种刊物的。那时候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在年轻人当中呢，最有影响力的有一个刊物叫做《中国青年》。在那个《中国青年》上呢，有两个人，其实他化名，两个人合在一起用一个化名叫潘晓，写了一封信。我想当时如果你从那时候过来，你都还记得。在那封信里呢，就说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呢，心中有很多的困惑。他说学雷锋啊、黑格尔啊、达尔文啊、巴尔扎克、雨果呀，这些好像都不能满足我们心里边的渴求，我们的期待。他说在那个信的结尾说，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他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这当时特别有名的、特别经典的一句话，说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人生的希望在哪里？好像年轻的一代人都找不到方向。于是当时在报上，在这个舆论界，大家有一个很热烈的讨论，讨论来讨论去，还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悄然发生了，是什么呢？就是出国潮，从8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一直到现在。一代一代的不能说前仆后继，但是是方兴未艾。大家都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是这样嘛。现在还不断的有留学生在出来，每年几十万。 人要寻求生命的意义。我前些天看到，就二月初二月底的时候，二月二十三号的时候，我读到一条新闻，那很震动我。他讲到说，西安中学啊，在国内西安中学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叫林嘉文。有人读到这条新闻吗？一个叫林嘉文的高中生，这个高中生是个奇才，是个学霸啊，学习特别好。然后呢，才高三就写了两本史学界的专著，结果这个宋史专家说这是博士级的人物，比他带的博士生写的书写的还好。这么样一个又年轻又有才的年轻人，在二月二十三号的时候从自己家的楼上跳下去，选择结束他自己的生命。他留下一封遗书，遗书说，未来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说我已经早早就认定了永远不能超越的界限。他觉得人生就是这样走过去，从生到死，就是长大了就是写一些专著，发表一些文章，做个教授，仅此而已。他说这些对我太没有吸引力了，太没有意思了，于是他选择了结束他的生命。我读到那一段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痛心，为这样一个年轻的有才的人，他因为人生没有找到正确的方向，没有走在恩典的路上的时候，他就做出了这样一个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想到说，人生要找对道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记得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有一段啊，我找了张油画也放在这给大家看，讲到这个大英雄赫克里斯哈 Hercules， 讲到大英雄赫克里斯刚成年的时候，他走在一条岔路上，他从一条路走过去，然后那个路分成两岔，像一个 Y 字形的，他走到分岔口了，他不知道是该走左边这一条还是该走右边那一条了。有两个妇人从这两条路上分别走来，有一条路上走来的妇人身穿白衣，典雅端庄，另外一条路上走来的那个女人有一点妖娆，身穿绣袍，美丽芬芳，大概用了不少香水。这两个人走在他面前，其实这是神话嘛，它是带有象征意义的，走过来对他说话，让他跟着自己走那条路。那么这个身穿绣袍美丽芬芳的这个人呢，就跟他说你到我这条路上来吧，我这条路有非常多的好处，我就不一句一句念了啊，那个词我放在银幕上，你也不一定仔细看。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跟我走吧，我这条路容易，我这条路上有享受，没有困难，啊，有平安，没有决斗，啊，而且还有爱情，还有歌声，还有美好。他说：“你跟我走吧，应该走这样的路。这样的路好不好？你要是在年轻的路上抉择的时候，你会选这样的路吗？”有人点头啊，这是很自然的哈。也有人胸怀大志说，你越说这条路容易我越不走啊。说有一家三口之家，父母加一个孩子加一个六岁的女儿，说这三口之家呢，这个女儿要求买宠物，然后父母给这个女儿买了一个宠物猪，长不大的小宠物猪，然后这父母就想得教育这个女儿啊，于是就把女儿找来说，咱们今天按照你的愿望给你买了宠物猪了，但是就要多了三件事情。第一是每天得有人喂猪，第二呢得有人给猪洗澡，第三还得有人遛猪。所以家里三个人有三件事，说你选一件，咱们大家都要 学习这个工作，学习劳动啊。结果这女儿想也不想就说，我选择做猪。就是人啊，好像有这种不愿意这个经历困苦的这种倾向性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赫克里斯最后的选择呢是跟这个白衣的人走了，跟这个白衣的人走了。所以这个 The choice of Hercules 在英语的这个文化当中是一个很有名的短语，表示好像说人不怕困难，做了正确的抉择这样的表示，这成了一个成语啊， The choice of Hercules。 但是其实啊，你如果仔细回去读希腊神话，讲到赫克里斯做选择的时候呢，你会发觉他其实不是因为白衣这人让他走的路有困难而他选的这条路的。 白衣女子在跟他说，让他走他自己跟着他走这条路的时候，白衣女子说，这条路的通向，这条路的终点是永恒，这条路的目的地是永生。跟他讲的是这件事，当然不是，还不是圣经当中我们讲的，但是在这个希腊神话当中，这个女子把她的这个白衣女子把她的目光从道路引开，引到这个道路到底通到哪里去。这件事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就是说一个道路到底它好还是不好，其实不是由这个道路上有什么风景决定的。而我们从小到大受到的这个教育呢，是让我们看路上的风景，只要路上的风景好就好了，不管路通到哪里。而旧约圣经箴言书上有这么样一句话非常经典啊，大家跟我一起来读啊，请。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一个道路的选择是不是对，由道路的终点决定，而不由道路上面的风景决定。所以当我们看一个道路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想到那个道路通向哪里。而这个不是世界上教我们的，我想我从小到大老师教我们都不是这样教的。这个世界教导我们重视当下，因为这个世界对人生最终的那个结局没有答案，所以这个世界就 叫我们注重当下，追求一时的享乐，而不去追求人生永恒的归宿。啊，当年有个台湾歌手，我相信不少人知道他，那个人叫叶倩文，来中国大陆唱诗的时候，一首歌唱歌的时候，一首歌唱红了，就是《潇洒走一回》。那歌里怎么唱的？说这个，我拿青春赌明天，你用真情换此生，岁月不知人生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你听这歌词逻辑上都没有联系的，岁月不知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就是人对这个忧伤，对人生的道路不知道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潇洒走一回就好了，他在舞台上载歌载舞。但是你的走的潇洒就好了吗？在你不知道那个路通向哪里的时候，光走的潇洒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个文化就是这么教我们。当时还有一对这个有名的这个香港的影星啊，男的是周润发，大家有人还记得吧？过去是发哥，现在是发爷，或者说发大叔，现在是这个老了嘛。然后他跟吴倩莲拍过一个广告，那个广告特别经典，最后有一句话是说什么，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你看这个文艺的力量多么大哈！这么多年了，人还记得住他的台词，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不是忽悠你呢？你想想，两个人交往的时候，你在追求美好爱情的时候，是天长地久重要还是曾经拥有重要啊？这个不用想的嘛，肯定是天长地久重要。你光曾经拥有，你一旦失去了以后，你哭都来不及的。但是这个世界，因为它没有对永恒的认识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说，你就注意当下就好了。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追求永久，要追求永久，追求人生永恒的意义。你看啊，我们举个例子说，就是说人生的最重要的决定人生的不是过程，而是目的地。啊，我常常举这个例子，就夸张一点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你要看到一个人在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在空中他还做动作呢，啊，画出一条妙曼的曲线，从空中这样跳下来，他在做什么？大家说说看，这个人是在做什么？从十米高的地方跳下来。啊，有人说跳水，就这一种回答吗？要看他底下有什么。底下如果是一池够深的水的话，不管他动作好看不好看，你都可以说他是跳水。如果底下是柏油路呢？那是跳楼啊，是不是？所以不管你空中是怎么样，空中是过程，不管过程怎么样，决定你的过程的意义是目的地啊。这个目的地决定了过程的意义。 过程的意义由目的地来决定，目的错了，过程潇洒没有用。今天晚上我觉得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我人生的过程，我们现在都处在过程当中，但是我们要想到我们的永久的那个归宿在哪里，因为那个归宿能够定义你的过程，而且那个归宿能够改变你的过程。以前中国大陆有一种农药叫1059，不知道有人知道吗？有一种叫1059的农药，有人知道吗？有人知道啊，这个我还有很年轻的人知道啊，这个难得啊。这个1059是一种很毒的杀虫剂，一种农药叫1059。它为什么叫1059呢？因为它试验失败了1058次。到1059次的时候，那试验终于成功了，所以他很骄傲，就说咱们就叫1059。失败了1058次，但是我还是成功了。你想想看，如果这个农药的研制小组在1058次的失败之后，他决定说咱们不干了，这么泄气，1058次都没成功，不干了。所以这1058次失败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录啊？是一个非常耻辱的、不堪回首的、非常失败的东西，对不对？1058次失败。你都提都不想提它，可是因着那个1059次，就是那个未来的那个成功，1058次失败还是失败，这个失败本身没有改变，但是它因着1059次那个成功，这1058次失败怎么样啊？改写了，这1058次的失败成了它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辉煌的证据。那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可能有挫折，可能有沮丧，可能有困苦，我们以为那些东西从过去到现在是已经定型了，不可更改了，但是因着我们前面的那个成功，因着我们走向光明的永恒的美好的未来的时候，我们的那些不好的过去是可以重新定义、重新改写的。这个是我们追求永恒的意义。追求永恒的意义不仅带给我们一个光明美好的未来，而且改写我们的过去，重新定义我们的过去，啊，盼望大家能从这个角度来想。离开了永恒的真神，人的生命失去了，就失去方向啊。我们从小，像我这一代人从小长大，我是属于那个，我是50后啊，在过去叫做说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那一代啊。从小唱就是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刚才我给大家放的，然后以为天下有2/3受苦人都等着我们去解放呢，然后呢？真的到美国来以后，发觉那2/3主要受苦人都在咱们自己家乡呢，啊，我记得那时候我学的，啊，我记得住的那个英语长句，第一句长句是讲某某人万岁，咱就不提了，啊，然后还有一个长句就是 We are determined to liberate Taiwan， 啊，这真的到美国来以后，台湾同胞对我们特别好，特别是我们后来接触的教会，都是最早都是台湾同胞来了建立的。啊，把永生的真理告诉我们，大家好得不得了，那才知道自己过去的很多的事先被先入为主输入进来的东西是错的。这些我们常常都在过去的你习惯的生活当中有很多不对的东西，它习惯成自然了。你想我们那个年代啊，早晨起来大家都唱一首歌，那个歌叫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说他为人民谋幸福，然后呼儿嘿呦，这词没有意义啊，呼儿嘿呦，然后呢他是人民大救星。大救星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是救世主嘛，他是人民大救星。每天早上大家都起来都唱，你不唱大喇叭里就播，就灌到那耳朵里都这话，呼儿嘿呦，他是人民大救星，每天早上唱。然后到每天晚上到9点半还是10点的时候，也是全国电台联播，特别雄壮的那个音乐起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那国际歌唱什么？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早上刚唱完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就上从来没有救世主，就给否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再唱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再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其实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很矛盾的扭曲的这个意识形态当中，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以为这个说的就是对的。到美国来，到这样一个 自由的环境当中来最大的好处就是让我们能够重新来思想我们的背景，重新来思想我们过去被先入为主灌进来那些东西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啊。我们有一个开放的啊，就美国人讲叫 be open-minded， 就是一个开放的想法，然后呢我们把过去被接受的被灌进来那些东西不对的东西呢能把它除掉，这才是我们人生啊能够走上恩典道路的起点。在圣经当中有66卷书，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万物你我他都是从创造而来啊。圣经上讲说人神创造人的时候把自己的生气把自己的灵赐给人，让人成了有灵的活人，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世界上的这么多活物唯有人是神把他的灵给我们，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啊。这件事是刚才我们讲到猪的事情，那猪他就没有这个灵，所以他跟我们不可以同日而语的啊。我记得看到一个小的段子，说到说在英国的一个生物学的老师教他的学生，给他的学生对人下定义，说人是两腿站立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这老师是进化论者，他就这么下个定义。第二天他的学生就跟他捣乱，就拿了这大公鸡来说，老师您说这是什么？两条腿直立行走的动物。然后那老师就改了，说人是两条腿直立行走的无毛动物。然后学生就把那个鸡的毛都拔了。再说老师说这是什么？人跟这个动物不一样的就是人是有灵的，人的灵是尊贵的，人因为有灵，所以人是神创造的那个尊贵那个宝贵那个创造力，而且人有对永恒的追求，使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人家跟你说你是高等进化的动物，你要跟我说这个，我觉得是你骂我呢。你说变成动物了，你可以对你说华歆，你是一个高等的禽兽，你会愿意听吗？说你是高等的动物，就跟骂你说你是高等的禽兽是一个意思啊。人不是动物，人是有灵的活人，因为造物主创造的神，他把他的灵给了人，这样人才会追求永恒的道路，追求永远的喜乐和满足啊。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已经讲到这些，传道书里讲说神造按万物各按其实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人不能参透啊。其实这个道理也不复杂啊。我们从小受的教育觉得一说人是神造的，说有神就觉得不科学，其实说人没有创造者才不科学。在这个17世纪18世纪这个现代科学起源的时候，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方法？科学的基本方法是观察，然后呢从观察的现象当中总结出共同的东西来，然后呢再把它应用回去，对吧？观察归纳，然后呢应用，这是基本的这个科学的方法。你看看在我们周围看得见的摸得着的每一样东西是不是都有创造者？我手里拿的这个遥控器有没有创造者？你自己手里的手机有没有创造者？桌子有没有创造者？谱架有没有创造者？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那你呢？你也应该有创造者，这在科学上叫归纳法。你要突然你没有创造者反而奇怪了，是不是？哇，我不是要证明做个证明，而我是想说的就是说人也有创造者这件事情其实跟科学的一般规律并不违背啊。我今天不专门讲这个，我们可以专门有一堂仔细的来讲人的这个创造的事情。但是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很清楚，人是从神而来的，神创造我们，神把他的灵给我们，所以人有尊贵，有创造能力，而且有从神那儿来的爱的心。 但是当人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的以后呢，人跟神呢隔绝了，灵里隔绝了，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使人跟神在灵里隔绝了，所以人跟神分离了，人对神的作为啊不能直接参透，而且人也不能直接的理解神对人的启示的时候，人就迷茫了，人就不认识神了。像我们每一个是不是都是这样？生下来的人很自然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生下来一个个就是不认识神的，这是从原罪那儿来的。这原罪somehow这原罪它遗传，我们也不知道这到底遗传的机制是什么，但是现象就是这原罪是遗传的，一代一代的生下来的人自然就不认识神。我以前我们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生了四个孩子，他就跟我讲，他生老四的时候，生老四把老四从医院抱回来啊，把医院抱回来放在床上啊，这个妈妈和他还有这个两个姐姐都围着这个新出生的小 baby 转，他那个老三那个、小哥哥不到两岁，他就会嫉妒哦，那个不到两岁的小孩话都还讲不清楚的时候，他趁他爸妈妈转过身去的时候，他就往前走一步，说怀着极大的仇恨，砰一个耳光就打在这个新抱回来的小弟弟的脸上啊。然后他爸爸突然看见是气坏，指着他，你对这个一岁多的孩子你能怎么办，指着他说你是个罪人。后来我跟他爸说，我说他是你生的。这是人类的困境哈。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来救我们，要我们通过他，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我们可以回到神那里去。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这个三字经里说什么，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这件事好像不太对。你说那么点小孩，爸爸妈妈不会教他不好的东西吧？他这个没有说小孩出生了父母来说，今天你长大点了，爸爸教你怎么撒谎，再长大点教你怎么嫉妒，然后教你怎么仇恨，不会有人教的。但是坏的东西你不教他无师自通，好的东西教了半天也不会。这是人的原罪的痕迹，人跟神分离的必然结果。所以到荀子就说什么，说人之初性本恶啊，他后边还一句话更狠，他说人之初性本恶，其善者为也。什么意思啊？善者是装的，是假的，说其善者为也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人生的这个真理，就是说人生生出来以后，人跟创造自己的神隔绝了啊，人以为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很精彩，哪知道自己走的是死亡之路。而神为我们预备了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大家跟我读一下这节经文，来，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人的道路按照人的本性走下去，那个终点是灰暗的。这个西安高中高三的学生叫林嘉文，那么聪明的人，他真的是太聪明了，他事先就看到这条路的尽头，他就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啊。比他更早个差不多四五千年的时候，咱们中国有个先贤叫老子。老子写《道德经》的时候，写到第五十章，写到他对人生的认识的时候，他用了四个字来描述人生。他说：“人生啊，出生入死。出生入死不是讲说共产党员、革命先烈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意思。老子说的，老子说人一生出来就进到一个必死的循环当中去。所以现在的人的说法就是说，人生不是活着。”人一天一天在这世上不是活着，是什么？是死去。当我们没有找到人生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不是活着，我们而是死去。咱们中国有一个大诗人叫李白，大家一定都会至少会背一首他的诗，对吧？大家至少都会背一首李白的诗，大家都会床前明月光啊，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谁都会背。李白这样一个豪放的 这个豪放不羁的诗人，他写过一首仿古诗，其中有四句，其实是反映了他对人生很深刻的思考。他说：“生者为过客。”生的人呢，是在世上、世界的舞台上走过的人。生者为过客，他说：“死者为归人。”死者是归回到原点去了。生者为归过客，死者为归人。他说：“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人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之后，像天地间一个逆向行走的旅客。你本来应该活着，但其实你是在死去，所以你是逆旅。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李白这个乐观的人想到这的时候，他也悲从中来。他说：“同悲万古尘，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靠我们自己，我们真的没有办法。但是创造我们、爱我们的那位创造者神，他爱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他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我们，啊，而且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方向，就是要我们来信他。当我们信他的时候，经文说：“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你敞开心接受耶稣、相信他的时候，你的灵里的状况改变了。你的灵里的状况原来是沉睡的，原来是冰冻的，原来是封死的。你愿意接受耶稣，打开让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之主的时候，你的灵要恢复跟那位创造你的神的之间的关系，使你的灵跟他重新恢复。当你的灵跟神的灵恢复沟通的时候，你不再一样了，你就成为一个在灵里边新造的人。从此你的生命的道路有了一个永恒的光明的归宿。圣经上还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件事呢？我们怎么知道圣经上讲的这些话都是真的呢？因为耶稣来了，他把神的爱活在世间，他把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也通过历世历代的基督徒把神的那种无私的、永恒的、舍己的爱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他就像耶稣自己讲的，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他每个人都能到父那里去。耶稣宣告过说：“那听我话”，我们从这儿，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从这里一起来读，请。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是好消息。我们知道人生虽然看上去有不能超越的界限，就像那个林嘉文那个高中生一样，他有不能超越的界限，但是神来了，他要超越这个界限，他要把这个永远的生命赐给一切在爱中跟随他的人，在爱中接受他的人，在信心当中归向他的人。我就想到这个差不多三十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读研究生。有一天晚上，十一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冲回到我们研究生的宿舍，把门推开就冲他们喊，我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今天我当爹了。”那天我儿子出生了。那天我儿子出生，我冲到我们的那个宿舍啊，一宿舍人都在那儿包饺子呢啊。那天大家挺高兴在那儿聚会，我就说：“哎，我今天当爹了，他们都祝贺你啊。”然后在那个屋子里有一个英语老师教我们口语的，一个美国人啊，在那个里边跟我们一起包饺子。他就说：“嗯，他说祝贺你，他说你得了一个从神那儿来的礼物 ，You got a gift from God。”我的英语不是很好啊，但是所以我听到这几个字，我说：“什么？你说什么？”他说 ：“A gift from God。”这我从来没听说过，因为在我前边三十年的生命当中，从来没人跟我讲过神。这次他跟我神又讲礼物，我就眼睛瞪着看着他。然后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吗？”那天正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他说：“难道你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吗？”哎，我又学了一个字 ，Thanksgiving。啊，就是我回想起来这个。三十年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 我的生命当中，我第一次因为我儿子的出生，我第一次听到了神，听到了礼物，还听到了一个字叫做感恩。这三件事情都是在我前30年生涯的生命当中没有人教过的，神、礼物和感恩。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他没有把我们丢弃，他为我们准备了救我们的礼物，那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领受。那个时候朦朦胧胧听说了这几个字，但是这几个字就一直就存在我的脑海当中了。那孩子还不到1岁的时候，我太太来美国了。我太太那时候我们都在北京工作也挺好的，但是她就是觉得生命当中还缺点东西，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她其实也不知道她到底要找什么，但是她觉得在这儿就是有东西没有找到。她说我要去美国，我怎么劝她都劝不住，最后她来了美国。她来了美国，那我也得来啊，对不对？我们一家人呢、啊，所以我也就努力的念英语，考托福，然后这个要准备来。那当时还有一段故事呢，我念了好多英语的书，我把太太念过的英语课本都拿来自己念，然后呢准备去考托福。然后去考托福的时候，找我们教务处的老师，那个有个姓李的老师，找他给我开考英语的就是去报名的介绍信。你知道那时候在中国什么都要介绍信的，都一张纸上面有个红戳要盖印的啊，那个、现在没有了，那个年代有。我去找他老师说，老师说，我说我要到美国去，我要考托福。那老师批评我说，你的觉悟怎么这么低呢？说你这个国家上你已经读了研究生了，说你很难得的，说你不能去。我跟他磨了很久都没有磨成，所以我那时候很沮丧。然后我回到太太家，那时候他已经去美国了，我回到这个他的娘家，然后因为我小孩白天放在那儿，我就去了。然后他的妹妹看见我，他的大妹妹看见我呢，看着我愁眉不展的样子，就问我说：“姐夫啊，你怎么这么心事重重，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后来我说：“我当然不高兴了，且不说我英语念得好不好，能不能考过，我连准考证我都拿不到。”我说：“我这个怎么办呢？”结果他妹妹就跟我说：“哦，不要紧，你不是开不了介绍信吗？我给你开一个。”他说他要给我开个介绍信。我说：“你干嘛给我开？你怎么能给我开介绍信呢？”他在一个知青服务社里工作，那是在那个年代啊，在这个30年前啊，在那个年代，那个时候，那个知青的集体的那种小的那种服务社是没有地位的，也没有什么权利的。他说，但是我们这服务社的公章就在抽屉里放着，抽屉不上锁，我给你开一个。我都想不出来，我人生中怎么干过第二件这么不靠谱、这么二的事情哈？哎，我居然就让他给我开了一个，他也没有撒谎，他就说：“你同意华勋同学参加托福考试，然后下边知青服务社，我盖一个章。”他们确实同意啊，他就给我盖一个章。结果我就拿着那个东西去北京外宣去报考托福，人家就说：“哎，你的那个学生证呢？”我就把学生证拿出给他，然后说：“那你介绍信呢？”我把那介绍信叠成这个样子，我都不好意思打开啊。我说：“给你吧。”就给他了。结果没想到那人打开这个介绍信哈，他看都不看，大概他看到一眼有个红章，他就揉吧，就往后边的一个自治楼里一扔，他那已经扔了一大摞了，然后他就给我报上名了。哎呀，我回来我都叫特别高兴啊！我说怎么居然就这样让我绝处逢生报上名了。很多年以后，到现在我信了主了，我知道有一句话说什么，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以为我们的生命全是靠我们自己，其实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是自己不能掌控的。那位在高处的冥冥之中的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掌管我们的一切，我们要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才能真正的走在那条恩典的道路上啊。后来终于考成了。那么这节经文就是刚才我讲到的，说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啊。终于来到美国了。我记得我到美国的第一站啊，到美国的第一站是在旧金山转机。在旧金山转机的时候，飞到旧金山坐第二天的飞机，我的飞机是早上4点的飞机，因为没钱嘛，为了便宜 那红眼飞机，买一个那个早上四点钟坐上飞机了。早上坐的四点钟的红眼飞机，你看一看上去的人吧，全都在睡觉的。你想早上那么早，人都在那睡觉，就我不睡，我特兴奋，而且我闹时差嘛，刚从中国来闹时差，三四点钟的时候是睡不着觉的时候，我闹时差，我就在那个扒着那个舷窗一直往外看啊，这个很兴奋的样子。一飞机的人都在那睡，就我一个人在那儿很兴奋，大概显得很傻的样子。结果那个空姐就会过来跟我说话，我在美国这么多年坐过这么多次飞机，那是唯一的一次空姐主动来找我说话的。那空姐找我边上看看我，看我挺奇怪的样子，然后呢就问我说你是不是个旅游者呀？她说 Are you a tourist？ 啊，我英语虽然不好，我听懂了这句话了，然后我就跟她说 No， 我觉得被很大的这个冒犯了。我咱们是来读博士的，咱是博士生，你说我是个旅游者，这人就这样心里特别骄傲，就念个破博士，觉得特别了不起哈、啊，就是觉得特别了不起，觉得说我是来读博士的，你怎么说我是旅游者？我说 No， I'm not a tourist， I'm a graduate student。使劲跟他说，哦，他说，哦，那你去 Iowa 干什么？我们是去 Iowa， 我在 Iowa 读的书。他说，那你去 Iowa 干嘛？他说，那个地方是 middle of nowhere， 那是个不毛之地，鸟不生蛋，什么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他说，那意思就是说，说你去那地方，就他觉得你还挺骄傲的呢。你去那地方干什么？哇，我看着他，我那个不多的英语居然在那时候冒出一句来，说跟他说，说因为爱我的和我爱的妻子在那里啊。因为我爱的和爱我的妻子在那里，这时候他真的把一脸不屑都收起来，非常郑重地看着我，对我说 ：“Perfect answer。”他说是完美的答案哈、啊。这个场景我一直记着，后来我把它写到我的见证里边。回来再想，就是说我们人生，我们有一件事我们特别笃定，就是说我们要追求爱，追求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爱的当中来过我们的生命。我一直以为，我到美国来是因为我爱太太，她当然也爱我，为了追求我的爱来到这里。回过来再看的时候，才知道有一层更高的爱，就是神的爱。神爱我，他才拨开我前面的一切障碍，把我带到美国来。神爱我，才让我到了 Iowa， 在那儿经历了那儿我该经历的那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神的爱。当我们经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应该打开我们的心，回到他的面前来，进入他的爱中，让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来包围我们，让我们走在那条恩典的道路上。那我不懂，我就到美国来，我就努力的读书。我们在这个学校啊，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我来到University of Iowa 读书，这是大学校区当中的一块地方。那个时候就跟多数咱们来读书的人的生活轨迹一样，每天考试啊，上课考试，然后写论文，就是朝着那条路上走嘛。啊，并不想人的尽头是什么，人的永生是什么，那时候顾不上想这些。哎，可是在这个学校待了不太久的时候，我太太信主了。我太太信主了啊，当然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事情，她信主了。她信主了以后呢，她也很希望我能去教会。那时候我就坚决不去啊。她常常跟我说：“华鑫的教会挺好的，你去吧。”我说：“不去。”她说：“教会有吃的，你去不去？”我说：“我想一想。”一说吃的就去，有点太北京人讲话叫跌份啊，就是太没有尊严了，太没有尊严了。所以每次我说我想一想，最后结果都会去。那去教会吃了饭以后呢，你总不能吃完饭就走吧，所以要留下来听牧师讲道啊。我盼我们今天没有人是这样的。那我总是坐下来听牧师讲道。我听完讲道以后，这个太太就会很期待的就问我，就说：“哎，你觉得今天牧师讲的怎么样啊？”啊，那个时候我的情绪就来了，我说：“你听听这牧师讲的，一点都没有逻辑啊。”他讲了三点，第一点推不出第二点，第二点又不被第三点支持。我说这个咱们搞科学的人怎么能听这些呢？其实不是牧师讲的没有逻辑，而是我的头脑中的思维方式有问题啊。所以神也是很幽默的人，神这个多年以后让我当了牧师啊，让别人来批判我。神是很幽默的，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个时候很多次都是在教会出出进进，但是与 恩典的道路与永恒的真理失之交臂。啊，直到1991年的11月1号那天早晨也是这样晴朗的，很美好的一天。可是到下午3点多钟的时候，3:40的样子，啊，我在就在这片草地的，大概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等车，等校车，我要回家去，然后就看到几辆警车呼啸而来，跳下从警车上刹住了以后，从警车上跳下来几个警察，然后呢把枪抽出来一举，啊，从来没见警察那么敏捷过，然后就扑向这个大楼，这边这个是我们学校的行政大楼，扑向这个大楼，在最前面那个警察举着枪从门缝里往里边看，看了以后拉住那门把，把门猛地拉开，对后边的人就这样，然后让后边人冲进去，后边人冲进去，然后他一撒手他也跟着冲进去了。我们一群等车的人在那儿就看呆了，说这干嘛呢，干嘛呢，然后那个美国学生还说呢，哦，这是拍电影吧，我说拍电影你也不想，也没看见有摄像机啊，就说这个的，就到家里才知道学校出事了，知道学校出事了。那时候我太太是学生会主席，学生会主席，那时候的电话也没有免提啊，没有那个 speakerphone， 所以我听不到，但是我看到他电话响起来，他接着电话手就哆嗦，然后那个脸上的表情凝固在那里，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我凑上去听才知道，就是在3点半的时候，这个学校物理系的一个教室，物理系309号教室正在开一个学术研讨会，一个 seminar。 那当时是一个日本学者叫西和，日本学者在做报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样投影仪，那个时候是那个一张一张的放透明片的那种东西，他正在放他的透明片，在透明片上标注东西，正在讲的时候，突然从后排站出一个中国留学生，个子不高，穿着一个米黄色的风衣，他的手一直插在口袋里，那人的名字叫卢刚。突然他的手从裤子口袋里拔出来的时候，带着一支左轮手枪，然后他就开始射击。他开始射击，第一枪打在他的同门师弟，一个安徽中国科技大来的学生叫山林华，大山小山的山，山林华的头上。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卢刚练枪已经练了1年多了，所以枪打得很准的，一枪打中他的同门师弟的，第一枪应该是打在他的论文指导老师论文指导老师叫 Nielsen， 打在他的头上，接着第二枪打在他同门师弟山林华的头上。这时候屋子里就乱了，鲜血流出来，人尖叫，屋里全都乱了。以后他第三枪打在一个叫做 Smith 一个德裔的professor 的背上说他打完了三个人以后离开教室就去了二楼，二楼的系主任正在开门，他叫做开门办公，所以系主任的办公室的门是开的，他冲到办公室把他左轮手枪里还剩下的3发子弹都打在系主任的头上，非常的凶残。我们怎么也想不到一个中国留学生会做这样的行动，真的是想不到。他打完了以后回到二楼，在楼梯间里边上满了子弹，再回到三楼把他打过的人挨个补枪，不知道哪来这么大仇恨，他一定要这些人死。打完了以后那个楼在那个方向，他就来到了这个楼里。他进去的时候我还没有在等车，大概他进去了5分钟以后我过来等车，所以我没有见到他，他进去了以后呢，就找学校的一个教授叫 Annie Clary， 叫安妮，他找他在那儿，他把枪顶着他的嘴里开了一枪。所以这个女教授叫 Annie， 是我们学校的 Associate Dean，是个副院长，而且他是这个学校的学术事务委员会的主席卢刚因为他的论文没有被评上优秀博士论文奖，所以对他心生仇恨，所以打了他一枪。然后他在那个在这个楼里到二楼找了一个房间，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自我了断。大概我们看到警察冲进去的时候正是他自己在自己的太阳穴上开一枪的那个时候。所以一时间一桩校园枪击案震动了整个小镇，我相信那时候也震动了整个美国，甚至震动了世界。 很多那个时候来过的人大家都知道那桩事情。那时候我们吓坏了，我自己是被极大的震惊了，因为被卢刚枪击致死的山林华同学，早晨9点钟我跟他坐同一班校车去的学校，早晨9点多我们俩坐同一班车，我坐这里他坐这里，我们还一块谈话呢，到下午3点多钟他人没了。让我想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生啊，人生死之间就这么一线之间，一个鲜活的生命就离我而去了，到底人生的意义在哪里？而且我们每个人其实最后都要死了，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人生的存在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个时候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第二天全校停课，我们走在那个楼的另外一边对称的这个草地上，我就碰到一个数学系的南美来的秘鲁来的一个女同学叫 Sophia， 她从我们的对面迎着我们的面走过来，她看到我跟我太太，我太太在学校做学生会主席嘛，她跟我们很熟悉的，她这个秘鲁的学生，数学系我们同学过，她走过来站在我们俩面前挡住我们的路，其实她想安慰我们，我们站着她看着她说不出话来，然后她就对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告诉你们呢，我能理解卢刚。”我脑子嗡的一下，我说：“你怎么能理解卢刚呢？我跟他算的是老乡，卢刚也是北京出来的，他父母是北京长辛店汽车车辆厂的工人，我跟他算老乡，但是我有2年没见过他了，都没跟他说过话了，因为后来卢刚跟中国同学的圈子人不来往，完全不来往。我说我2年多都没见过他，我都不了解卢刚，而且我知道卢刚没有女朋友，肯定不是你。”所以你不可能就是知道他们。他说他能了解卢刚，我就站着他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在我的面前，他说：“因为有时候我也想拿把枪，把我的论文指导老师。”他这个枪就手举着，就对着我的脸呢，然后他就扣扳机啊。当时，他那张美丽的脸，那个女孩长挺好看，那张美丽的脸变得狰狞啊。那个脸整个就扭曲的，我学不出来，就扭曲的冲着我，永远也忘不了他的那个脸的那个样子。很多年以后啊，我读到圣经上面有一句话，罗马书3章20节，基督徒都知道，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觉得说的真对，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不要去责骂卢刚吧，其实我们心里谁没有那个仇恨呢？谁没恨过别人？谁没嫉妒过别人？谁没贪过别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恶，那个恶是不能让我们长存的。人若是不在自己的罪上悔改，都要如此灭亡的。那件事情给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那转过天来吧。那个时候我们中学，我们的这些同学，我们就在一起聚会。那时候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呢，就都在为这位安妮祈福。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我太太信主了，但是她也不是很熟悉教会的生活，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当时教会的陈养善牧师和爱荷华大学叫 International 这个国际写作计划的那个聂华玲老师给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就在一起同学们自发地聚在一起，大家有些分享一些彼此的这种支持。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这个教育学院的学生，教育学院的女生多，他们走到台上来就讲这件事情对他们心里的冲击。他们一开口讲到说安妮，他们就哭，他们就流下眼泪来。他说：“卢刚啊，卢刚，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混呢？你有再大的仇恨，你也不能打安妮啊。”说因为安妮是对中国学生最好的老师，是我们全学校里对中国学生最好的老师。他当时50岁，他没有结婚，独身一人，父母也已经去世了，他把他的全部心思放在学校里，而且主要是放在中国学生上。他带的博士生硕士生几乎都是中国学生，而且他对中国学生好几重身份，一层是他们的良师，对他们的指导特别细致，第二是他们的益友，是他们的朋友，听这些中国学生谈话帮他们人生解惑，第三就好像是他们的慈母一样， 他们的这个良师益友慈母，因为中国学生过年过节的时候，他请他请人到他家里来一起吃饭，还给他们准备礼物，啊，这个被他帮助过的教育学院的学生好几十个，那些教育学院的同学就说这么好的人卢刚，你怎么能把枪对准他？啊，我们记得那个时候一讲到安妮，大家都特别难过。那个时候安妮呢还在医院抢救，啊，还有呼吸有心跳。结果转过天来，我在自己家里的一楼的房间的窗口那儿看到教育学院的一个教授叫Margaret Cliff， 他朝我家走来，我就迎出去。然后这个教授跟我在屋门口的这个停车场里见了面，我在那儿就问他有什么事儿，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一个坏消息。我的心里一沉，他说安妮死了。他说今天安妮在医院里死了，医院宣告了他的死亡。我心里很难过，还没来得及说什么话，然后这个教授就说安妮死了以后，他的三个兄弟，就说他有三个兄弟，一个哥哥两个弟弟，是一个从加拿大来，两个从美国来，是作为他的法人代表，因为他父母都已经去世了。他说他的三兄弟拥抱在一起祷告，说写下了一封信。我手里有当年那个信的复印件，这个纸已经黄了，有30年的历史了，啊，有将近30年的历史了。这个他把这个纸递在我手中给我看，我拿来一看，上面写着 To the family of Gang Lu， 是给卢刚的父母的，是给卢刚的家人的。我就看到那个信里说 We have just lived through a immense and sudden tragedy， 就是说我们刚刚经过了一个突如其来的巨大的伤痛。他说在我们缅怀安妮的时候，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在他们失去亲人的时候，他们的思绪和祈祷飞向了卢刚的家人。他说因为你们也在经历丧失了一个亲人的哀哭。这句话特别感动我，我就觉得他作为一个也失去了亲人的人，在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凶手的家人，而且想到的凶手家人心中的伤痛。然后他的心里接着说安妮信仰爱与宽恕。再说一次，他说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这个爱字不断在他心中出现，给我极大极大的震撼。我就对那个教授说，我说我太感动了，我说他们在这个时候居然写出这样的话来，这是只有天使才能写出来的话。但是我的脑子里有另外一面，我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有另外一面呢，有那种仇恨的那一面呢。我就马上就要说，我说但是我后边想说的话是，但是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凶手呢？我的话还没说出来，这个教授就伸出手来就拦住我。他好像很了解我们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他就把我停住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那句话在我脑子里回响了，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他接着说在我们的信仰当中，爱与宽恕是第一位的，爱与宽恕是第一位的。他说宽恕甚至大于复仇，大于公义。他说爱大于复仇，他说宽恕远胜于公义。后来我才知道，我信了主以后我才知道，这句话不是说神不要公义，而是说公义在神的手里，不是我们人去做的。神对我们人的要求是爱，所以他说在这个信仰当中最重要的是爱。我被这样的说法震住了，我说不出话来。他接着说，他说我给你看这封信不是光给你看的。我说那还要干嘛？他说你把这个信翻译成中文。为什么？他说翻译成中文，因为这三兄弟想到卢刚的父母当他们在北京接过卢刚的骨灰盒的时候， 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到美国来读书，回去的是一个冰冷的骨灰盒，他们年迈的父母怎么承受得了呢？他说，你把这封信翻译成中文，贴在，用透明胶纸贴在卢刚的骨灰盒上，让他的父母在接到那个骨灰盒的时候能够体会到神的爱，让神的爱安慰他们，温暖他们的心。哦，他们想的这么仔细啊，想的这么到细节到这个程度，我当时感动的说不出话来。那时候哑然无语的我，心中的震撼无以言表。啊，我小时候读的那些语录，其中有句话说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可是我分明看到了一种无缘无故的爱，这个爱是真实的，是鲜活的，我不知道那东西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我非常的感动。我就想到他说那句话，他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这是什么信仰啊？在这个信仰当中竟然能使冤仇变成朋友。转过天来，我们得到通知是安妮的追思礼拜，美国人追思礼拜很快的，于是我们就都去参加。我们中国学生会的那些同学就知道中国同留学生们差不多都去参加了，都去参加了。我们就守候在那个礼拜堂的外边，等着进去的时候，大家彼此你我面面相觑，就是都没有好脸色，大家不知道怎么说。但是礼拜堂的门打开，我们冲进去的时候，那个教会的人啊，就握着我们的手跟我们说神与你同在 ，May God be with you， 然后说 May peace be with you， 就说平安与你同在。我们被人家手握的在那儿发愣，因为我们既不知道神，也没有平安在我们的心里啊。那个时候就听到管风琴的音乐响起来，那个悠悠的乐声，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知道人这是奇异恩典的歌声啊，在空中飘荡，你有一种莫名的宁静就进到你的心里来。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牧师上来讲话，牧师上来讲话说今天是一个 celebration of life， 他说是生命的礼赞， celebration of life， 不是默哀啊，不是哀悼啊，他说是礼赞。我们说你有没有搞错，他说今天是生命的礼赞，因为安妮吸了世上的劳苦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方去了，他在世上的该做的事做完了，他到更美好的地方去了，那是他永远的家乡，那是我们每个人要去的地方。哦，他讲的这些话我完全不懂，但是却深深的入了我的心。难道死亡不是铁壁铜墙吗？难道在这个死亡的铁壁铜墙上真的有一扇门是可以用信仰来打开的吗？那次的追思礼拜给我的思想很大很大的震动。那个牧师说，我们应该为安妮感恩，为她高兴，为她高兴。我也很愿意那样，但是我不理解。很快的追思礼拜过去，这些我们中国留学生差不多都留下了，大家带了很多吃的东西，有一个 reception， 这个房间差不多有这么大，一个 reception， 我们摆了很多吃的东西，大家都留下。然后他的家人去下葬，很快 就下葬完了，就回来。回来呢，就看到三个穿黑色西装的人在中国留学生当中啊穿梭一般的走。你们猜得出来这三个人是谁，对吧？就这三个安妮的三个 brothers， 三个兄弟。这三个人专门找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的这个中国人握手。握手完了以后，每个人的表情都特别奇异。我正在奇怪呢，我说我这平常这些哥们儿们都没见过这种表情，怎么今天被人握了手怎么会这样。我正在奇怪的时候，三兄弟当中的老大叫 Frank 走到我面前来，我并不认识他，五十多岁，比我高，比我壮，然后头发也秃了一些，走到我前面一把握着我的手，他从高一点，他这么看着我，满面笑容的看着我，问了一句话我死也想不到，他说，你知道我是哪儿生的吗？ Do you know where I was born？我被他握着手，但是这样抬头来看他，我说我从来没见过你，我哪知道你哪生的，你问我这话，这个他知道我答不上来吗？我们没见过，他马上就告诉我，他说我是上海生的，他 他说我是上海生的，然后接着说了一句，他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后来才知道，这个他们安妮一家人啊，安妮的父母是宣教士，安妮的父母就特别爱咱们中国人，他的心就是要把耶稣基督啊，把神的救恩啊，恩典的道路带给咱们中国人。所以安妮的父母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是在中国度过的，他几个孩子都在中国生的。所以他握着我的手跟我说，说我是上海出生的，说中国是我的故乡。我脑子嗡的一下，就好像那时空就在那凝固了一样。但是我很清楚的明白一个信息，他传给我的就是他爱我，他在乎我，他在乎我心里的感受，他知道我脸上僵硬的表情的后边是什么东西，他很愿意帮助我把我心里的那个重担，把心里那份苦拿掉。所以他这样对我说，那份爱我是清清楚楚的领受到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握着他的手我就开始哭，眼泪就从我的眼睛就流下来。我是想着笑着对他，但是眼泪流下来，但是我心里异常的温暖，那一种说不出来的那样一种，真的像暖流就从他的眼神，从他的手一直到我的手，一直到我的心里。现在回想起来，大概那个就是我那个冰冻的心，在神的面前冰冻的心，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开始解冻的，因为神的爱进了我的心了。那个时候我握着他的手看着他，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喜乐，这种盼望哈，这样的这个对生命的态度，如果我也能过这样的生活该有多好，心里就出来这样一种渴望。我感谢主，现在回来感谢主，谢谢他在那个时候握我的手，让我心里的冰融化了。就在那一刻起，神的爱进了我的心以后，我不再是过去的我了。我回到家里跟太太说，我说以后我跟你去教会，有吃的没吃的我都去。那很奇妙的事情就是说，当你的心打开了以后啊，你心打开了以后，你不再觉得你自己是个念研究生有什么了不起的人，你再不觉得那些科学的那些东西有什么了不起的时候，哎，你就开始能听得懂牧师的讲道了。那个时候就慢慢开始听得懂牧师的讲道，听到牧师讲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到底从哪里来，应该怎么生活，那个时候的心就开始改变。我想下面的事不用说很多，但是因着这样的一个事情，爱进了我的心以后，再读神的话的时候不一样了。后来我读到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讲到耶稣被捉拿被鞭打，然后带个荆棘的冠，那个荆棘上冠荆棘刺着他的头让他流血，被钉在十字架上，人就要死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着那些打他的人，耶稣说什么？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晓得。我读到那节经文的时候，我知道了，我看到的这个爱是有源头的，是有源头的，不是无缘无故的爱，是从神那儿来的，是神的爱在向我们彰显他自己的存在，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些经文当中讲到的，讲到说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当人愿意转过身来面对神的时候，当人敞开心来接受神的时候，他的恩典就进来，就改变了我的道路。所以后来我找到牧师，找到教会牧师陈养善牧师，我跟他说我要受洗，就这样我从那儿开始进到神的国度当中去，到现在二十多年了，看到神的恩典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领我走在他的恩典当中，在这样这个恩典的道路上经受他的祝福，经受他的平安，也经受他给我们的喜乐。在今天这个时候，我把这段话这段经历跟大家分享出来，盼望我们一起 来领受神的恩典。请大家再看一下啊，刚才我们读过的这个经文，特别是后边这一段，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要选择这条恩典的道路，接受神赐给我们的爱，是要把喜乐、祝福、满足、能力，最重要的也是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也赐给我。你愿意吗？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用我们的爱，用我们的敞开心来回应他。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美好的春日的夜晚，你召聚我们，让我们思想你的爱。在约翰福音，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你明确地讲到说，神就是爱，神爱我们，甚至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改变我们的生命，赐给我们永远的福乐，赐给我们人生那个终极的方向。感谢主，我们在这里就奉主的名，向我们中间渴慕真理、追求人生真理的朋友们发出一个呼召来。今天晚上我们在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一起思想了人生的道理，思想了人生的感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神给你的这份爱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接受这份爱，使你自己也成为神的儿女吗？你若是愿意，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们要为你祷告，为你感恩，感谢主。请把手举起来，稍微举一下。还有哪位？你如果感谢主，如果你以前没有举过，就抓紧这个时机，请放下。还有哪一位？请放下，我看到后面。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这个时候打开你的心，像刚才这个三四位啊姐妹们一样，你愿意勇敢地打开自己的心来回应神的爱。在这个世上有一种恩叫做牺牲，有一种爱叫做舍己，有一条路叫做永生，这都在耶稣基督里，他今天要进入到你的心里，你愿意打开心，你就走上这条恩典的道路，从此你的生命不再一样。还有哪一位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请你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让这位爱你的神进到你的心里来，来帮助你。虽然我们也许一时还不能完全明白整本圣经，但是当你愿意的时候，神要帮助你，只要你肯，神能。你愿意吗？你肯吗？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在你的座位上举一下你的手？我又看到两个举起来的手，感谢主啊，我们得了一位弟兄，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这会成为你生命路上的一个美好的转折点，你将得到的是永生，上帝的祝福，他与你同行，在你的人生的路上成为你美好的陪伴，也成为你的力量，成为你的引导和祝福。你愿意吗？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好吗？还有哪一位？请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我们等你，我们盼望你，我们也要祝福你，跟你一起奔走这条恩典之路。还有哪一位？我们中间还有哪一位？你可以抓紧这个时间。我们中间还有一位吗？你愿意成为今天晚上最后这一位，在神的面前愿意举起自己的手，有勇气突破人生的极限，超越人生的界限，使自己进到那个永恒的蒙福的世界当中去的？还有哪一位？我们当中还有一位吗？有哪一位？你就在你的座位上轻轻举一下你的手，我们在等你。还有哪一位？好，我们停在这里，我们再次祷告。天父上帝，我们为刚才举起的这些手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啊，知道你的恩典是真实的，你的爱是永远不变的。啊，当他们举起手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心，就是敞开他们自己来接受耶稣基督，在耶稣面前承认自己是罪人，接受耶稣基督做自己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把自己的生命也交给他，来跟随他，让他在十字架上啊所付上的赎价成为他们自己的赎价，上十字架上死里复活的能力成为他们的生命啊，一路带领他们，保守他们啊，走永生的道路，让神的恩典丰丰满满的在生命当中浇灌，在生命当中彰显出来。我们为此献上感恩，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请刚才举手的弟兄姐妹，请大家站起来吧，站起来，我们一起大家来祝贺你们，因为大家都在低头祷告，都没有看到。请刚才举手的都，请大家站起来。你刚才一边还有后边还有，就是男生小弟兄也站起来哈，后边还有哪一位？还有哪一位？我记得后边还有，还有哪一位？你愿意加入他们？我们掌声继续哈，还有吗？好，感谢主，感谢主，请坐，请坐。